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很高兴又请到了我们的可以说是老朋友了，非常荣幸的又请到孙大川孙老师。那么孙老师您好。
您好，还有各位观众听众大家都好，我是孙大川，把拉棒的那半。
谢谢您，谢谢您，您现在很有经验了，自我介绍的时候知道要介绍您的汉文的名字跟原住民的名字。
对对，是。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再介绍一下您的族名还有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的主题叫做遇见台湾原住民，那么今天要遇见台湾原住民文化了。
我是卑南族的啊，台湾现在有16个族群，原住民的族群，那我卑南族，我们人不多，差不多12000多人左右啊。我们的家乡在台东，台湾的台东。那我目前是住在台北，我常常往返于台东跟台北之间。
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往返台北跟台东之间，通常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来往返呢？
是有时候比较急的话，就坐飞机了啊，飞机大概40-50分钟。如果不是那么急的话，就坐火车，火车要3.5个小时左右，慢一点4个小时，当然有时候是想更自由一点，就自己开车，慢慢的开哦，有的时候从这个高速公路到高雄，然后南回到台东，更多的时候我是从台北。经过宜兰，然后花莲，然后到台东，两个地方，两个路线，那个风景啊，就很不一样，就看你我自己那个时候想看怎么样的风景啊。
是，您这两个路线听起来就已经是完全环岛了，就是台湾岛，
对对对，
整个的一圈都被您走过了。
就常常这样走啊，所以对台湾每一个地方都算是熟悉了。
那么从您小的时候台湾的交通就这么方便吗？还是逐渐的变得这么方便？
台东特别是台东非常不方便了、啊。这个我以前读要读大学要从台东到台北来，我们总是要从台东坐公路局的车要差不多5个小时到高雄，然后换这个火车，火车慢一点的火车差不多要到台，从高雄到台北要8个小时左右，有的时候要到12个小时。所以以前我们从台东要到台北来好像就要出国一样啊，用现在的这种尺度来看啊，好像要去美国那么远啊，现在因为这些都改善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很深的这种在公路上面或者是在火车上面的这些痛苦的记忆啊。
痛苦的可不可以？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坐这些无论是公路局的车或者是火车，像台东到高雄这一段的那个南回铁路，那个时候都还是石子路，那个是应该是1966年左右了啊，1966年到1970年代啊，那个时候都还是石子路，所以你要颠簸，然后灰尘滚滚啊，弄得这个
就是不但没有铁路，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公路，是吗？
对对，有公路，但是都是石子
的，
就是他们的砂石的，
不是铺的柏油很平整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辛苦。然后你到了高雄以后，人很多。 买不到票啊，有的时候是全部都是站票。我们有过这种从高雄一直站到台北，有的时候太累了就坐在地上哦，就是的那种经验。所以那个时候是台湾交通设施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正好都遭遇到了。我的高中时代跟大学时代大致上都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哈。1970年代以后就比较开始高速，很多高速公路啊，这个台湾的公路建设才被重视，然后也发达起来。
是我刚刚听到您说，有的时候必须从高雄站到台北，我不禁想要问一问，那个时候要站多长的时间？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可以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那个时候都是八个小时，有的时候我就讲，如果是因为他你坐的是慢车，他很多的站要停的时候，有时候要12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哈、
嗯。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好像都能够忍受，而且也不觉得怎样啊。我记得我老妈妈那个时候，她从台东要到台北来看我的大姐跟看我，她也是这样坐这些车。那你知道以前的老人家哦，从台东过来，他们总是希望要带一点东西来，所以有的时候会带槟榔啊，有时候甚至会杀鸡啊。那个鸡呢给它腌好啊，这个带着，然后就是带着大大小小一包一包的东西，老人家们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放下。
空手来，这不可能空手来。
空手来。所以那时候跟有时候从台北火车站去接他的时候，看他这个扛着左手右手后面又背着啊，那个走路过来，然后一看就是十几个小时没睡好，都是蛮心疼的哈、
哦。是这个母亲为了让孩子能够吃到好东西，
啊、
吃到家乡味，真的是不辞辛苦、
啊。
那么到后来，当然交通就改善了很多。那么您现在回故乡也容易了很多。那么在后来，请问您的老母亲老妈妈是不是也享受过比较快捷的交通工具的到台北来看您？
有，她后来因为我妈妈活到107岁啊，所以她后来还有
见证了很多台湾的改变。
她对她在2018年才过世哈，所以台湾的改变她都看到了。当然他100岁以后有些时候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世界在怎么样改变啊。不过他有享受到一些比较便捷的交通，他看我们也比较方便，然后后来手机啊又可以视讯啊，他老人家就更容易了齁、
啊。哇，
他大概年轻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对。
所以这您的100多岁的老妈妈会用手机会用视讯实在是很了不起啊。
对，因为她旁边很多孙子帮忙啊，所以
她也愿意接受新事物。
她不得不接受，孙子们就每天拿着跟她讲话也都是用视讯啊，所以都她也大概很高兴啊，可以看到处的啊，那个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他105岁的生日，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大女儿跟我的女婿啊，他们正好到阿姆斯特丹，去游玩，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他们就从阿姆斯特丹，就用视讯的方式打电话，我那个大女儿会讲日语。一讲到我妈妈好高兴，问他们在哪里，他就跟他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他说这个他不太知道是哪里哈、啊。对，
您说到生日，刚才呢您也提到过一次妈妈会给您带槟榔，所以让我想到了一个我曾经看到过的照片。
是，对，那个
是
很有趣。
老太太过生日。
对，应该是他100岁吧，我有点忘了哦。那一年他过生日，我们在台北给他过，另外一边那个是我的大姐，大家都带着我们的花环啊。那天我们的那个农 农委会主委这个陈宝基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啊。他自己是屏东人，那他在屏东，他家里是有种槟榔。他那天很有趣，他大概想到我妈妈会想吃槟榔，所以他从屏东带了他们自己家的那个槟榔一整趴哈，带过来，然后当礼物。我妈妈从来没有想到在台北，然后还可以看到一整趴的槟榔，所以她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个眼神呢、啊、是亮的哈、啊，我印象很深。那次啊，有好朋友抓到的他那个神情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当作是我常常要想看的啊。陈宝基主委也很高兴有这样一张照片，我到处给人家看，让他们知道说一个100多岁的人。对槟榔啊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们呢现在很多人把特别在台湾可能不太了解槟榔的文化，总是把它用一些负面的一些来做描述，他们都忘了有一些东西是有一种民族情感，有一些东西是来自于很深的生命经验来的东西啊。所以那张照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你既然找得到，我很佩服你啊。
谢谢你，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并且从这张照片上知道了槟榔对于不但是您母亲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的这个族，就是族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意义。那么您也是从小就接受到槟榔的熏陶的是吧？
是是是，当然。
那么您小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吃槟榔呢？是每天可以当零食的呢，还是在什么节庆或者是特殊的时候才吃的呢？
我们大概从小，因为特别是我们在台湾哦，可能那个比较是南部的，就是像台东、花莲哦，还有屏东、高雄这一带的，比较是平地的原住民是比较吃槟榔的。在中央山脉这些部分哦。包括泰雅族啊，或者是布农族，或者是这个周族，他们不太吃槟榔。后来才现在是全台湾的原住民都会有吃槟榔的习惯啊。但是在过去他们在高山地区的比较少，那但是在我们花莲台东这个地区的族人大概都会吃槟榔，所以我们那个槟榔是从小。你看自己的父母亲，看自己的祖父母们，大家聚在一起，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零食啊，也没有糖果啊，也没有什么别的零嘴啊，槟榔就等于是我们的零嘴，就是偶尔咬一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太敢放那个石灰，放那个石灰以后啊，它会比较强，会比较辣，而且呢会晕头，会流汗。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不太敢吃，所以就吃那个芹呀，就是什么都不包，轻的，那有的时候呢，那个你知道那个把它咬破以后，那个里边有甜甜的那个汁啊，那个就大家喜欢，但是它里面在那个果子里面它还有那个心呢、啊，它那个心是苦的，那小时候就怕那个苦，就会把它挖掉，就专吃它那个。没有那个新的那个部分啊、哦，所以小的时候的吃法会是比较趋向于第一个是避辣啊、避咸啊，啊不避辣、啊，还有避这个避苦啊啊、哦，就会把它挖掉，
避出汗啊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可是呢就有点像果汁一样，就是吃啊，那渐渐长大了以后才会学着妈妈他们。可以有包叶子的啦，或者是包那个老藤心的啦，
那所以您刚刚说的就是像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较有点嫩的，您吃的还有点汁，不是那么辣。
对对对，那个对啊，像你现在那个都剖上来的这个部分哦，它是比较老的，你看它中间那个心是很硬，占满了哦，那个
这是硬的，
它嫩的时候是很苦的。他这样老的时候没有那么苦，可是还是涩涩的啊、哦。那平常小孩子会不喜欢吃啦。老人家呢，他要有这个东西，配上那个老叶啊、哦，那个去磨的那种贝壳石灰啊，
这算是老叶吗？
变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包在外面，
外面就是老叶啊，就老叶、啊。吃的时候要把它那个上面那个头那个盖子要把它拿掉，
就是这一块看起来是像一个盖子一样的东西。
哎，对对，它那个头那个盖子要拿掉。它通常包子说它不拿掉的主要原因，它可以保鲜。
就水分不会散发掉，或者是
对对
会有灰尘啊，或者是什么。
那你要吃的时候你把它拿掉啊，就不然的话它太硬，这没什么味道。
嗯哼，它是只有保护的作用，没有什么味道。
对对对对，保鲜的作用，保鲜。
那么这还有看到比较颜色深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来，我看一下哦，这个哦，就是有一些比较老一点的哦。他们为了也觉得浪费嘛，哦，因为那个我也有一点忘，因为现在啊，很多的槟榔都是用那种肥料啊，各种那个农药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有时候一年长几次我都忘了，它不是常常有，所以以前呢，就是到那个稍微老一点的时候，就把它弄下来拿来煮。煮了以后就让它干啊，就是变成像这个样子。
槟榔干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一样可以吃。你到了那个不是那个季节的时候，
槟榔季节的，
你仍然还有槟榔可以吃。哎，有的是用煮的，有的是晒干的，有好一些做法。我有一次到西双版纳，到云南去啊，他们有另外的做法。他们有的是还弄了一些。带一点甜味哈、哦，的一些做法，我都跟我们台湾很不一样。我到帛琉的时候，帛琉的就跟我们的吃法一样。有一次我在帛琉碰到他们的文化部长，一位很漂亮的女生啊、哦，我看她坐下来休闲的时候，从她的小包包里面就拿起这个很优雅的在破那个槟榔，然后放那个。石灰，然后放那个梗子哈，他吃了以后，我说你在吃槟榔啊？他说是啊，他说我说我可以吃吗？他说你有吃啊？我说可以啊，哦，我两个人就吃起来了，那就马上感情就拉近了啊，他可能他也知道很多在台湾很多人会排斥槟榔，所以他吃的时候就吃得很优雅，咬的时候也是。这个很优雅，就怕人家觉得是，
怕人家嫌弃。
可是他没有想到我很知道，所以那次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又再一次的请到了孙老师，孙大川孙老师，人在台湾。那么今天呢，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很重要的这个原住民文化的象征之一。刚才我们谈到了槟榔，那么孙老师。
对，很高兴。
是刚才讲到了您在帛琉碰到一位女士非常优雅的吃槟榔。
他们的文化部长啊、哦，所以看得非常开心啊。这在台湾如果每一个官员都这样多好。
您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官员都吃槟榔，还是每一个官员
都能吃槟榔？
开心、
哎，这个很好。哎
那么听说在台湾现在吃槟榔的这个。普及度很高。
对，尤其是过去，你知道很多人 后来因为种槟榔卖槟榔而致富的。知道台湾很多很多的槟榔摊，以前更严重，更普及了。现在稍微比较没有像过去那样哦。你知道很多做卡车司机的啊，有一些基层的劳工，他们有时候就是要吃槟榔来提神啊，都特别是那个劳力密集的这些工作啊，所以很多劳工阶级的人都吃槟榔，所以在过去像在中南部啊，几乎槟榔的天下。那台湾就后来这个槟榔文化有一点过度，有点畸形，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需求大。你要知道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是一个高度在建设的时代啊，无论是高速公路各个方方面面啊，所以城市需要的劳动的人，还有像说这个运输啊这些需要的这些基层的我们的劳工朋友啊，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吃槟榔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提神的作用，比如说你开车想睡觉，你吃槟榔，你会觉得比较有精神，不会想睡觉。而且呢，吃槟榔的时候啊，你也会比较 relax 啊，就是你有时候很紧张，你有时候这个一咬一咬槟榔，这个嘴蠕动啊，会让你的整个的精神，那个神经会比较可以松弛一些啊。我有的时候我看这个，无论是美国或者是日本那些职业的棒球选手们哦，每次在高度的压力底下，我看他们嘴里就一直咬着口香糖，咬着口香糖。因为我说有点奇怪，可是我后来也了解，就有点像我们在台湾那段时间非常很多的建设，生活节奏非常紧张的时候，吃槟榔就等于是在咬口香糖一样，会让自己放松。所以有一段时间台湾的这个槟榔非常泛滥，然后后来也还带一点这种色情的这种味道，因为有很多槟榔摊为了招揽客人，有时候穿得非常清凉哦。我那时候还看到很多外国人觉得这个很新奇哦，还有人这个拍摄啦，做一个研究台湾的这种槟榔文化跟这种槟榔给台湾的一些很奇特的那个民间风貌哦。可是这些都不是原来的槟榔文化的本质，都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这个形成的。那因为有这样大量的这个需要，所以呢种植的人就越是被鼓励了。所以我们把有一些地方不该种植槟榔的那些山坡地啊，全部都种的槟榔，那它的保育就会出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个槟榔树一根一根啊，它底下长不出其他的草来，因为它很高，可以把那个阳光都挡住，所以它对那个水土保持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然后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里面那个像那个老叶，那些老叶他们就常常用农药去催生它，就让它能够快一点，就是那个农药的含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呢它那个里边的那个石灰它也会掺杂一些别的东西，让它变甜啊，或者是更能够符合更多人的口味。所以呢后来也影响了很多在健康方面的东西。我自己没有很深的研究啊，就有的人讲说可能会有口腔癌啊这一类的这种会越来会升高这种患病的情形啊。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从小我很少看到我们的族人有口腔癌这一类的事，一直到老，我妈妈一直到100多岁牙齿没有掉几颗啊。就是好好的哈、哦，所以我在想这些后来的这些变质了，或者是跟健康变成有更大的这些，后来也很多的研究认为槟榔本身有致癌的这些元素，所以政府也 也一直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我有时候觉得应该再从文化面来去多了解一些，然后把那个文化的部分跟后来这个发展让这个文化的意涵模糊的这些部分做一点区隔了啊，这样会比较公平啊。现在我们也努力这样做了啊。当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因为的的确确现在在台湾很多槟榔的制作的方式已经跟过去在传统在部落自己制作的这个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啊。的的确确也可能对健康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宣导我们自己的族人不要将用买的或者是用那样的这种人工的这些加料的方式来吃槟榔，然后鼓励大家要么不吃，要吃的话就尽量能够恢复像比较像老传统的那种做法啊。所以大概现在台湾的情况对槟榔文化正负两面的这种思考大概是这样啊。
好的，非常谢谢这样子的介绍。那么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了两点，这两点我想提出一下问题。第一个就是您说种植槟榔很多人致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致富的方法。另外一个呢，您也提到了口香糖。那么口香糖如果嚼口香糖跟嚼槟榔有差不多的功用的话，那么槟榔说实在的比口香糖一般来说要贵很多了。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打工或者是他们的赚的钱不多的情况之下，他们会去选择槟榔而不选择口香糖呢？
因为槟榔像我吃起来就是小孩子的东西嘛，甜甜的，没有那种辛辣有战斗力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是口味的问题了。
所以口香糖对他们来说不够刺激，不能够提神。
对，那个味道不对嘛，哈。可是我刚才提那个口香糖跟这个的比喻哦，是比较想让大家知道那种人在忙或者是高度精神压力的情况底下，咬口香糖跟咬槟榔，可能对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安定跟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我从小看我们的上一辈的我的祖父母们啊，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非常休闲的时候咬着槟榔，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整个人放松，而且呢是非常活在当下的那种情况，是非常放松的。所以我刚才做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说可以互相取代，而是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产生的那种放松的那种效果啊。我是在比较是谈这个部分啊。所以你要说要让大家就改吃口香糖啊，那个味道不一样嘛啊。这个大家还是觉得槟榔可能那个味道比较
正一点，
比较。那个口香糖就比较像小孩子吃甜食一样嘛，
那么当然我提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网上查的时候看到一个比较，就是说把口香糖还有烟还有槟榔拿来做比较，那么吸烟抽烟当然就不是小孩子的行为了，也有这个上瘾，跟槟榔好像也是会上瘾，但
是
就花费来说抽烟还比嚼槟榔要便宜一些。
现在槟榔好贵啊，对，所以这个有也很麻烦呢。可是我们台湾等于这些劳动阶级的人或者是部落的人，他们还是会情愿吃槟榔的。在部落有还好一点因为部落有一些槟榔还是家里自己有他们自己摘自己弄，还不会说到那个槟榔摊去买。如果你在都会地区就可能花费就会更大了，在部落地区还好。对，
是，我是看到一些这个关于槟榔方面比方说致癌到底是不是槟榔会致癌，虽然有所谓的致癌的物质在
对这些说法，对，
但是呢 他们说，就网上是说，口腔癌，台湾的口腔癌的病患当中，大概有90%的人有嚼槟榔的习惯。那并不是说嚼槟榔就会得口腔癌，而是得口腔癌的人有很多都是嚼槟榔的。
不是，对啊，我也常常听到这个。以前我们卫生单位常常在做这些辅导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些数据、这些说法来说的哈。这个包括跟香烟的情况一样哈，有各种各样的对他的批评。我自己我不知道啊，我也怕听众们会误解哦，好像我鼓励这些东西哈。我自己的思考方向是比较从文化的层次说的哈。你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绝对就不会导致什么，我们每天就要看我们吃的东西是这种健康的啊怎么样哈。我也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无聊哈。我们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其实就是一个要走完自己朝向死亡，从年轻到老死的这样的过程。那我自己比如说对那个烟也是，我自己当然现在都不抽烟，以前也抽的不多了，有时候好玩，有大家在一起啊聊天啊、哦、我觉得它也有别的意义耶。像我们这个我们在做巫术或者是在过去那个酒啊烟啊这些东西本来就都跟某一种仪式性的这种宗教性的东西有连结的。所以在中国的古代商朝的时候，那么多的酒器哦，这个都酒不是为了娱乐而已，事实上它还有别的这些宗教性的这些意涵。那只是后来这些东西因为都变成是商业化了、哦、像我们喝酒这种东西、哦、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同胞在后来在酒里面跌倒，这个有的时候我看不只是在台湾，整个被殖民的地区的很多的部落民族后来都被酒打败、哦、大家就以为我们原住民或者是这些部落民族爱喝酒，事实上我都了解，至少我还看到我们上上一辈的这个老一辈的人，我们的酒以前都是要自己酿的，喝酒是非常节制的事情，给老人喝，特殊的场合喝，而且喝的说要到什么样的，而且喝了以后要吟唱很多很多的古调啊，有的时候在做仪式的时候需要。那这些东西本来有它的文化跟很多在礼俗上面的这些节制的机制在那里啊，可是后来都就变成是大量的，变成是一种商品了哦，也变成是很多资本主义操作的时候，就全球的这样的去烟啊酒啊这样卖，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跌倒了哈、哦。所以我现在一直觉得，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颠倒过来看，我们一直看的是因为那种过量，或者是因为掺杂太多的东西。之后的那些坏的后果，反过头来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原来可能含有的文化意涵这些东西、哦、给忽略掉了、啊、那所以我不好意思说叫大家抽烟是好啦，吃槟榔是好啦，喝酒是好，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人类的文化经验里面那么长久以来都一直存在，而且一直都有它的这个发展了，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在了。我现在我看现在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然后我们在做的我们现在的娱乐是更奇怪的娱乐。
我想您说的是其实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一个部分就是当初因为酒是要自己酿的，槟榔是要自己种的，甚至烟草啊，这烟叶啊，自己卷烟来抽，这些
都是有限的。对，而且那个你自己去收了去卷了，你把它当作礼物给别人，或者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哦。那现在因为很多东西都商业化了，那这些东西也变成失去了它本来很厚重的 那些情感的成分了，有时候也觉得很惋惜了。
是一方面固然是失去了它原先的文化意涵，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得来太容易，或者是价钱很低廉，变成可以大量使用，可以上瘾，可以在酒中跌倒，或者是在槟榔里面得到了，
也可以逃避，也可以变成是一个逃避的。那很多的部落的人，或者是很多被殖民的这些我们的同胞也都是这样。有的人一说啊，他们爱喝酒啊，这个不上进啊，什么都讲这些话哦。事实上，你想一想，如果他们那个时候不会讲德文，不会讲英文，或者是像不会讲中文，然后在那个地方学习的这个过程，都是一个挫折的过程。然后我们给他们的文化规范，完全不是来自于他的原生的文化的东西，他要丢掉自己东西来适应你的文化规范，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么多的这些焦虑啊，当然那些越来越方便得到的那些烟啊、酒啊、槟榔啊这些东西，会变成他一个逃避的、让自己松弛的地方啊。哦、所以，我都觉得这些话都是一种倒果为因啊，这些因果这乱弄的一个结果啊。我还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它的神圣性哈，它跟人类的文明能够一直能够一起这样子
一起共存
走过那么多几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你想想看，我们的很多的诗人写的诗，有多少是因为在喝酒酬答的过程当中写的哈？有多少的这些艺术的这些东西跟这一些东西都连结在一起？人的很多的创造力的部分都跟烟啊、酒啊，或者是像槟榔啊这一类的哦，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有一些关联的。现在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我现在想一想，我们当代社会，我们怎么样打发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搞的事情哦，我也都觉得有很多东西非常不健康啊。
好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谈了。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孙大川孙老师，非常高兴他第三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很有意思的关于文化方面的一些可能现代人不太感觉得到他的文化意涵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请孙老师再接着谈。
好，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人对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东西哦，都应该去多一点了解，然后让它跟我们现代的社会哦的对话，然后找出一个比较好的理解的方式哦，我是觉得是很必要的一件事啊。
是，但这个事情应该由谁来做呢？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生活的人，能够取得，就像您刚刚说，能够取得商品，能够取得大量生产的东西。而不再是要自己在家里头种槟榔啊，自己在家里头这个酿酒啊等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谁有责任或者是有这种不要说义务吧，或者就是有这种影响力去告诉 年轻一代的人，或者是不是像我们年纪这么长的人，告诉他们一些这个事情的意涵，原来的传统的是什么什么样的？
了解，我自己是在过去是我是觉得第一个可能真的要影响的是我们的政府的官员呐、就是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你用的这种论述的方式要非常的小心哈、要有一个比较有文化向度的这种，那所以第一个层次还是要让我们的官员有这种理解，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官员。比如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部啊，或者是因为他们应该要在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更好的发言，他不能够被这些卫生单位或者是被这些可能
行政单位
教育的单位总是有自己的既定的立场的这些所这个捆绑嘛。文化的向度不是像这种非常功利的方式是非分明的东西来解决的。文化这个东西里面什么样的内容甚至杂质都在，但是它就是你文化的整体、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文化官员应该要有这种见识、那我尽量，然后在台湾有很多文化官员我认识，也尽量让他们了解。而事实上他们如果去了解我们的历史，或者是了解很多的艺术的创作、文学的创作，这一些人的这个创作的这些环境跟他们的这个心境的话，很可能会稍微理解有很多东西不是一般的这些其他的部门所能够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用一点力的哦。那当然我是觉得媒体还是最重要的。我看在台湾，我也看到很多在国际媒体上面在介绍非洲也好，在介绍拉丁美洲或者是像亚洲的一些影片里面，多多少少都会触及到跟这些有关的一些报道啊。那我深入的去探讨这一些像槟榔、像烟、像酒，或者是其他跟文化很深的相关联的这些东西，就很深入的去探讨它，把它从它的过去的历史脉络能够厘清出来，这样的那种报道，事实上可以让我们对这些东西有一个不从商品的角度，或只是单纯从健康的角度去看待文化事物的这种视角。慧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也可以做不少的贡献。相信你今天有这个机会也让我讲一讲，虽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说服力啊，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说，可能这个事情还可以想得多一点，或者是顾虑的多一点，好，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提醒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媒体还是蛮要紧的，如果能够多一点，去做，你可以在非洲，你看看他们很多古老的习惯，人家说是迷信，人家说那样很脏，那样这样，这个很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以现代人的、都市人的、知识分子的这些偏见来的东西，你后来去了解以后，你会发觉到它都有非常深刻的文化跟人类生命的这些意涵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媒体最重要，因为媒体能够多做一点啊。那我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同胞，像我在家里啊，我然后因为我以前当过圆明会的主委，所以我也跟很多我们自己的同胞也常常提醒啊，我们不要这个自己家里有槟榔，你把那个槟榔就是等于是冒给那个在卖槟榔的摊子哈，然后你又去他那边买槟榔哈，还尽量能够恢复我们自己，如果家里有槟榔，自己制作，回到我们自己过去的那样的方式来， 来吃槟榔，或者是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槟榔文化，而不要把它放到那个商业脉络里面去做。那一般的汉人，他当然把它当作商业买卖来做了。我们能够改变他们吗？大概很难嘛。那可是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用一个比较健康也比较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槟榔的文化。所以是很微弱啦，这种做法，但是总比不做好。
是的，非常谢谢孙老师讲的这些话而且呢也对媒体有相当高的期许。那我听了您的话呢，我觉得您讲到的这个给我的感觉是治标和治本的不同。那么您讲到的不管是教育部门呢，或者是卫生部门，他们是治标，就是说你看到了什么问题，用一个想要立竿见影的去把它解决。但是呢，如果从文化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这要从这个整个文化上根方面去慢慢的去挖这个整个的脉络，它的源流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横的这一面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一个表层，一个目前的现象，
对，
而不是说它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到今天还有这样子的文化的，不管是现象啊，或者是遗留的部分。那我们是要恢复它整个的这个文化呢，还是您也说了文化里面有的时候是也夹杂的泥沙的，那么是要把它过滤掉呢，还是觉得文化它有存在的道理？那么即使是泥沙渣子，是不是也要怎么样的保留下来？这个需要从文化的层面去体会去研究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学问了。
对对，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健康啊。现在好像大家都要把好像 clean， 要把很多东西清掉，变成非常的好像很 pure 的一个社会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人的社会啊，这是一个机器人的社，一个机器人的社会。
Pure 到底是，就是我记得我从小也听到一句话，说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是说你要去吃脏东西，而是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的干净。
对对对对对，
不是说一尘不染或者是一个细菌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人的妄想，他以为可以控制。对
对，在那种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是温室的花朵，受不了外面的风吹雨打了。
是是是，
其实也就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农作物的种植，也是把它的病虫害全部杀得一干二净，让它变成非常非常干净的植物。事实上，这也未必见得就是好啊。
是啊是啊，我虽然这个我们这样讲，很多人会骂我们的，说这个。
那
是
我
觉得我
引诱您这么讲
这样的说
法。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呢。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大的，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讨论。那么我想孙老师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开放的，也可以听各方面的意见。孙老师是这么有地位的人，学术地位，
没有没有没有
社会地位。
我自己30多年前呢，在法国巴黎去看一个为世界贫穷赤贫的人服务的一个团体，这我非常的震惊哦。因为我们过去的人在，特别在我们华人的语境里面，巴黎是花都，是世界最繁华最先进的地方哦。但是我那时候去巴黎附近，我去看的是一群贫穷人，然后这群在那边呢为他们服务的人，从那边做基础，然后做全世界的关于赤贫的服务的工作。那我感触很深，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的价值啊，都排除掉像赤贫的人，或者是不符合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人的这些价值，他们都被 excluded， 被排除掉。那我这30多年来，有时候 跟很多的游民朋友为他们服务。我其实是在跟他们的接触当中，我开了另外一扇一个眼睛了去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或者是自以为是的那种非常有理性秩序然后干净这些东西事实上人类的社会跟文化比这个还要丰富的多。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价值，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些东西跟人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毛病。所以其实我贫穷人教我很多，我看他们面对自己的生活，看他们那种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自己自己去掌控掌握可是在那种过程里面我又看到人的另外一个真实的这一面我讲这样的例子，也就是我直接的看待文化跟看待这种经济或所谓的健康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同一个层次的东西。我是觉得它比看待什么健康啊比较理性啊这个发展啊成功啊这些东西还要深刻。它更能够接触到人很真实的世界啊。对。
是每一个人从出生就是生活在他自己的文化当中。那么自己的文化自己感受到的呢，也就是从自己出生以后所接触到的。但是在出生之前像您可以从您的父母辈、祖父母辈、长辈看到学到很多。那么现在的家庭呢常常就是小家庭，小家庭就只有父母跟子女。所以就变成不管是任何部分，甚至从生到死都很少有学习的机会。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小孩子在这方面真的很贫乏。我在这四五年来在台北结合了一些为这些街友游民我们说叫街友服务的一些年轻人的团体，我们成立一个叫向贫穷人学习实践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已经这几年来在推动一个叫贫穷人的台北我们把那个台北过去有这个贫民窟或者是有很多游民聚集的这些地方现在后来市容改变了大家看不到的，我们把这些把它找出来以后，让我们的年轻人去看另外一种台北。台北的现代的繁华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来台北逐梦的中南部的人，后来的这些从外国来的这些移民在这里可能有的成功，有的大部分是梦碎了，而有一些在这个地方是过着非常不是很好的这个生活那我们过去都不注意这些，所以我们一直看到台北的繁华是成功的台北，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台北历史的全部所以我们呢让这些小孩子去体验去看看台北原来过去是如何如何那我是觉得像这种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跟文化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小孩子应该要学习，不然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单方面的单面向，很可惜是
不但是单面向而且很单薄，变成没有厚度，没有
对
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变得很轻，不是那么厚重。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像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槟榔文化，或者像我们看到贫穷人，或者是看到繁华，应该要注意到繁华背后的更多的一些因果这些都是我们的现在的教育，或者是媒体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要让我下一代的孩子知道，不然的话他们永远会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假的世界，越来越单一化的这个世界
尤其现在有这么多的虚拟的东西这个实体的世界越来越 消失了，所以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是啊是啊，所以我们都要努力。也很佩服你这远在美国还关心这些事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或者是观众能够透过你可以想更多的事。我们不一定讲得对，但是是可以让我们多想一些。
是有不同的思考的方向是很重要的，那么也不是永远单一面向，像孙老师说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再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那么跟孙老师谈话每一次都能够学到很多，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您回来。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好在这儿。谢谢。
好，谢谢谢谢
谢
谢
孙老师。
大家再见。再见
再见，晚安
晚安。